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降生拯救世人，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大功，并且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谢谢你拣选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成为蒙恩的儿女，在主的国度中有份，为神的道做见证。求主今天高抹李东光牧师的口，使他所传讲的信息如活水的江河，滋润在座饥渴慕义的心灵，因为我们知道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求主也看顾今天主日敬拜的各个环节，从开始到末了。以上不完全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神名，阿们。大家请坐。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Happy Canada's Day。 Happy Canada's Day、哎、no response。 过节了，高兴点说不好。不过今天我看到大家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原来以为天这么好又过节可能都哪儿玩去了呢，现在我看见有这么多弟兄姊妹仍然把敬拜神放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能够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神，我们非常的高兴。说到这个Canada's Day， 今天呢，就是昨天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国庆日，因为它是他们的是加拿大150年的纪念日。一般的逢五啊、逢十啊，不都是有点什么大庆什么的，5年一小庆，10年一大庆。这150年呢，还是个说道，对不对？虽然加拿大一开始只有4个省，就是安大略、魁北克、New Brunswick 和 Nova Scotia， 只有4个省真正是150年。其他都是后来加入的，但毕竟呢，这是这个国家很重要的一个节日，所以昨天不知道谁去听音乐会了，还不好意思啊，我知道还是些人去，我有去看焰火的，哎，这人多一点，我都没去，因为我岁数大了，我不愿意动弹，但是应该去，好好的 celebrate 一下，因为这个国家一开始也是以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立国的一个国家，他们一开始整个的传统也是基督教信仰，所以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边，我们这些华人来到这里，我们可能有些人已经变成了加拿大人，对不对？像我是入籍了的公民，在座公民也不少吧，我就不调查了。当然呢，也有一些人呢仍然是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拿着中国的护照，或者你拿的是两岸三地哪个地方的护照。但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我们华人的身份认同经常会有一些尴尬，有一些那个模糊。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其实我来这20多年里边，虽然也是加拿大人，但是好像骨子里边还有一种那个中国那个中华文化的情节，就是所谓的身在家国心在汉。经常你比如说打举个例子，就那个奥运会里边，那个加拿大队和中国队他们互相比赛的时候，我心里总是隐隐约的希望中国队赢，按理说你加拿大人呢，你有点不够意思是不是？但这是一种身份认同上的事情。其实不光是我们自己经常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好像是外来的仍然在自己原来的文化中扎根很深的人，就是外国人他们也把我们经常看作是你不管你怎么说你是加拿大人，但是人家一听你那个带口音的英语，一看长这模样，人家就觉得说你是外来者，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不知道大家自己把自己看成是哪国人，是加拿大人，是中国人。所以今天我就想到了一个题目，就是我们结合国庆节来想一想这个一个国家国度和国民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度哪一个国家的国民？那我们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民？我们属于哪一个国度？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今天我们所有来到加拿大这个国家来谋求发展谋求生存的人，都对这个国家抱有一定的期望。 对吧？我们其实移民也好，你们留学也好，都是放下了很多东西，在国内的那个很好的那个人脉关系、那个朋友圈、那个亲人，甚至有些时候你都是个三伯爹，是个小官了，都是大官了，你把那些东西都放下了，然后你来到这样新的地方，一定有很多的期待。期待什么呢？可能期待说这个地方空气好一点，我不敢说空气是甜的，但是空气可能好一点吧，咱们说的是空气好一点，或者说这个资源丰富一点。你看这么大一地盘，那么点人，对不对？我们那人太挤了，我到这松快松快。不管是怎么想的，我相信我们这个移民都有一个期望，有一个目的。但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是，还有一个更好的国度，更美的国度，那就是神的国度。我们往那里移民吗？我们属于那个国度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那个天国的、上帝国度的、永恒国度的国民。经文是这一段经文，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我昨天也发那个微信上，就是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彼得前书2:9-10，一起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那天上的大君王，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把你的国度如此慷慨地敞开给一切愿意进入的人。主啊，我们中间已经进入这个国度，成了神子民的，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主啊，我们也巴不得所有的我们的同胞都能够进入到这个荣美的国度。我们今天就一起要借着这一段经文来思考神的国度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我们进入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并且这个国度它的永恒意义在哪里。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天父上帝，你的圣灵亲自做工在我众弟兄姊妹和朋友的心里，让他们听的是你的话语，永恒的话语，让他们理解的是你的心意。所以下面的时间，求主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让我们每个人都敞开心来聆听神的话语。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不长啊，我们就看，主要看这段经文。首先看第一个问题，说你说那个天国好像挺玄乎，是有真有天国吗？天国是怎么回事呢？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彼得说天国是一个圣洁的国度。那么还有问题说，那是好国度，挺好的，怎么过去呢？那彼得回答说，是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入天国我有什么好处啊？经常有人问说，你让我信主，信主对我有什么好处呢？那我们说，信主这里面讲到说，最起码的是我们得到了一个高贵的身份，还有呢，天国呢，你不能白去吧，总得有点义务吧。其实这个义务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自然的来宣扬那位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最后呢，是说移民天国，那究竟有什么大的意义呢？我们说这是一个永恒的国度。所以这里边假设我要讲到这里就结束也可以，咱就可以去玩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再详细的看看彼得在这几个观点中，他这几点他是怎么说的。一个一个来啊。天国是一个圣洁的国度，经文是说是圣洁的国度，在圣洁国度里的这些人是圣洁的属神的子民。说到国度的时候，国度啊是一个社会的概念或政治的概念，就是如果涉及到一个国度的时候，一定会想到说那个国度有一个统治者，有一个领导者，或者有一个领袖，有一个君王。用过去的观念来讲，那个国度的君王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常常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领导人怎么样很重要的，比如美国现在的领导人，以前领导人就不一样，那个美国现在整个也就不一样。那么现在加拿大也是一样，我们就不说加拿大，这个地方挺敏感，我们就也不说国内，就说这个一个国度里边那个领袖是怎么样，对国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神的国度呢，这个国度的君王是上帝，是神。这个国度呢，这个君王呢是一个圣洁的君王，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这个国度是属于那个 创造天地万物，又主宰着人间的一切、宇宙的一切，那位大的造物主，主宰是属于他的，他是这个神的国度的君王。这个君王有什么特点呢？经文说他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君王。圣洁这个，刚才我们唱了那个小弟兄们领我们唱的歌里面，就开始就唱 Holy， 圣哉圣哉圣哉 Holy。 那以赛亚就连用了三个，一般圣经中连说三次都是非常重要的，说这是一个圣洁的君王。圣洁呢，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就是这个上帝啊，实在是比我们那个离我们高的不知道有多高，他非常的神圣，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这些小小的、这些草芥一般的那个人，实际上差得太远。他是远远要高于我们的，但是他又是愿意如此的爱我们，愿意来屈就我们，愿意来把他的爱用更美好的方式、最美好的方式来传达给我们。我们下面会讲到这一点。所以说，这位圣洁的君王呢，他是大有尊荣威严的。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些经文，念到这些经文，这里面讲到说，你看在讲到神的时候用了很多很给力的那个形容词，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耶和华的，天上地下的都是耶和华的，国度也是耶和华的。所以这是一个有国度的概念，在耶和华他为至高、为万有之首，这是对上帝的一个定性。我们所进入的这个圣洁的国度，我们这个国度的君王，那是真君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真正有能力的。所以这几个词就说明这个大君王是集神圣、公义、能力、权柄、慈爱于一身的这样一位圣洁的主。既有能力，他还有慈爱，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宗教里面讲的那个神啊，或者是他们的信仰对象啊，也挺有能力，也挺厉害，他们也觉得挺厉害，但是他不慈爱。所以我们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又有能力又公义又慈爱的神。那作为这样的一个子国家的子民，神的国度里的子民，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那就像一般的，你像一个家庭有家教、家风良好的那个家庭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有出息。那我们作为神的上帝，这么荣耀上帝的子民，我们呢也应该有出息，也应该是要有一个荣耀的一个圣洁的一种追求。所以神国的子民也应该是圣洁的，我们作为神国的子民也要追求圣洁，就是我们的标准。圣洁这个意思刚才不说吗？就是分开、区分开、分别开来、分别为圣。我们这些属于神的子民呢，我们也把自己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和那些污泥浊水的东西掺杂在一起，我们要从那里边分离出来。这个是神圣的一个圣洁的一个基本概念。所以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标准跟世上的标准不一样，我们是有更崇高的世界观，我们的生命有更加崇高的意义。这样的经文很多，我们就举一节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节经文我们已经引用过多次，这里面讲到的是呢，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随这个世界的潮流起舞。比如说那个世界上现在，比如说那个实行很多的东西还觉得很时髦，但是呢我们不去追那个时髦。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我们要看是上帝他有什么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多想那些事情。所以我们不追求世界，我们来追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分别开来，分别为圣，这就是神的子民应该做到的。我不知道说我们是在神的圣洁的国度里面吗？我相信大多数都是了，是吧？我们都已经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了。如果是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分别为圣，效法耶稣基督，追求圣洁，追求一个真正的合乎神心意的那样一种生活方式，用自己的生命来荣耀上帝。我们追求这样一种目标，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真正做到了，但是我们都在追求，希望我们都努力去追求。如果还没有在这个国度里面的， 这个国度里真的是好，真的是好。你一下子我这不能在这个说太清，说的太多，但是呢，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国度里边，和这些人，和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追求，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真正值得你去追求，值得你去进入的一个完美的国度。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度是圣洁的，没有一个国度是完美的，唯有天父上帝造物的主宰，他的国度才是圣洁完美的。希望还没有进入国度的同胞们真的是愿意和我们一起来追求。那接下来如果是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也挺好啊，我听上去也不错，那我怎么样可以进入这个国度呢？找中介吗？说问问你是不是中介。我不是中介啊。要不要投资移民呢？我有钱，你这国度是不是我有钱就可以进入？或者说我有本事，什么技术移民，你这国家少不了我，对不对？你看我这技术对你国家有用，你把我拉来为你国家服务。都不是，因为什么呢？那是世界国度移民的方式。到天国，移民到天国唯一的一个途径，这里面讲到说叫做拣选，蒙神拣选。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拣选了之后就属神。谁记得上一次林弟兄讲那个提到的题目是什么来的？蒙拣选的人，蒙拣选的人啊，对对，下次问我讲到什么题目你们能记住。蒙拣选的人，蒙拣选的人，上次还讲到说是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信望爱，那一个特点，蒙神拣选的那是美德。我们这里讲到一个是蒙拣选的是神的主权。蒙拣选呢，不是说我表现好，我长得漂亮，然后各方面都特别的优秀，所以就被拣选了。神的拣选呢，实际上是在创立世界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创立世界之前，哇，这个是一个奥秘。我说它是个奥秘。创立世界之前，创立世界之前，我虽然岁数大点，我们都跟我们都没关系，对不对？那怎么他就拣选了我们呢？我们以后慢慢的，以后会聊到这点。这就是神的主权，因为上帝，在上帝来讲，在神来讲，没有那个，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看见就说我在这一点就不能到那一点，那一点跟我没关系，但在神来讲，所有的时间空间他都完全的把握，完全的掌握。所以神有主权，在我们还不知道，没有出生很久以前，神的旨意中就已经有了你们，有了你我。我们被拣选的都是在神的旨意中的。甚至你今天第一次来到这里，你以为说是不是跟我没什么事儿？也不是，上帝早就在你的生命中开始了工作，今天来到这里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帝特别要吸引你们，要把你们带到他这个光明的国度里边来，一个特别的安排。所以神是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我们就说这是神的主权，是神的能力，他有超时空的主权和能力。那么这个经文以弗所书下面这左边这个经文还说呢，他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怎么拣选呢？就是我们要想进入神的国度，必须通过耶稣基督，必须是在基督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叫基督信仰。基督是怎么样拯救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啊，实际上都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找到神。你们原来比如说我们靠自己的时候，特别是我们都受那个无神论的教育，我们根本不想找神，一听谁说神的事马上心烦得不得了，心里面马上就烦得不得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能够平心静气的来听上帝的话语，这都是神对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都是犯罪得罪神的，我们都是和神为敌的，与上帝为敌的。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得罪神的。那么如果是上帝真要是用公义的标准一刀切的话，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希望，都没有盼望，都在绝望之中。但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宁愿用牺牲的方式来拯救我们，就是用圣子耶稣基督，他到世界上来，他自己没有罪，但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十字架作为我们信仰的一个荣耀的标志。他被钉死之后，那么他就把我们的罪债都付清了。 所以我们才能够说，我们现在回到神的面前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我愿意把自己交托给这位主，然后神就说，好好好，进来吧，我看你是圣洁的，因为是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代价给付了，并且他的宝血把我们的罪遮盖了，神是看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份子上才接纳了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必须是在耶稣基督里蒙救赎。所以我们这些已经蒙拣选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他付上的代价，我们是凭着我们的信心愿意悔改认罪，愿意接受这样的恩典，才被神真正的拣选成功。所以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国度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蒙了大恩的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呢，我们因着有这样大的恩典，这个一个恩典我管它叫做天高地厚的恩典。你在世界上说实在的，你遇到什么事情，有人为你死，那都是天高地厚的恩典。比如说有个病，说比如说患肾吧，那患肾愿意为你患肾的，那都是真正是有牺牲精神的人，可能是有一定关系的，像亲缘有亲缘关系的，那都是天高地厚的恩典。而神他愿意为我们死，这是天高地厚的恩典。所以我们作为天国的国民，天国的子民，我们蒙了拣选，我们应当有感恩的情怀，应当感恩，每个蒙拣选的人都应该感恩。我们感恩的是神让我们做了他的子民，原来我们没有蒙连续，现在因为我们愿意回心转意，我们就蒙了连续。蒙连续的意思就是神怜悯我们，把这样的恩典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感恩，永远的感恩，是因为我们是蒙神拣选的，是神的恩典，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看第三点，第三点我们看的是，那你可能会问说，这个天国的子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我们这里面特别要强调一下彼得前书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的我们在天国里面高贵的身份。高贵这个词啊，实际上挺有吸引力的，因为有高贵的身份，大家就觉得很自豪，觉得很展扬，觉得很有底气。你比如说在世界上那种高贵的身份，有的人都经常觉得说，我这个家族的高贵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荣耀。比如说那个姓孔的吧，孔老师在这里啊，姓孔的呢一般讲的说我是孔夫子的后人。我经常看到一些那个朋友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姓孔的中间是占字的，对不对？什么孔祥熙，什么孔庆，什么，就他会说我是孔子的第几十几代玄孙，他都很自豪的，对不对？那一个名门望族，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育家，我们都感到很自豪。那你要是王室呢，就更自豪了。说王室，想起那个有一个叫做凯蒂是吧，嫁了那个英国王子，当时结婚的时候好像一帮少女给羡慕的不得了啊，就是特别觉得特别的令人羡慕。但是说句实话，英国的王室呢，现在君主立宪制，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效忠的，宣誓时候效忠的那个，就是那位慈眉善目那个胖老太太，她叫伊丽莎白，对不对？我们效忠给她。实际上呢，她是一个，只是一个象征，一个象征而已。君主立宪制里边，议会签署的任何的决定的文件，拿到老太太那里，老太太不敢不同意啊，因为议会都通过了，所以那就是个摆设。但即使是个摆设，你嫁到那个人家里边去，你也觉得荣耀，对不对？那个平民的女孩嫁入到豪门，都觉得很荣耀。这些身份和我们在主里面，在天国里面的身份相比，都是远远的大为逊色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国里的地位，神是拿我们当儿女看待的。想想天国的大君王，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是什么呀？王子，公主， 王子和公主的身份。我们自己有些时候不知道，但神真是看我们就是这样看的。我们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我们所有属神的人在神国里是一个王子和公主的身份。并且呢，我们不单是王子还是公主，我们还有王的尊荣，有王的尊荣。我不知道谁做过王，你在家里边你那个独生子女一家人围着你，你是小霸王，那不算，那霸王不算，真正做王的恐怕没有，对不对？但是过去啊，像那个旧约时代，一说到王的时候，说什么索多玛王、俄摩拉王，那也就是一个小村村长那个水平，他们也叫王。但是我们都没有做过王。不过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我们忍耐等候之后，会和耶稣基督一同做王。一想到那个就兴奋，做王我从来没做过，我以后要试试那个什么感觉。和耶稣基督一同做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再来之后统管整个的世界，他需要我们一起和他一起来统管。一起统管的时候，耶稣是王，我们就跟着，就是叫什么，叫兔子跟着月亮走，就沾光了，我们也就有那种王的权柄和王的身份，王的荣耀。所以我们将来是要和耶稣基督一起来做王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因此彼得在这里说，他说你们是有君尊的，君尊就是有君王的尊荣在身上的。我不知道你们走出去之后是觉得灰溜溜的，还是觉得自己有君尊的君王的尊荣，但实际上我们真是有君王的尊荣的，所以我们是有君尊的。并且呢，有君尊呢还有一个词叫做祭司，有君尊的祭司。祭司这个职分呢，在旧约里边，在以色列人中间是一个很高贵的身份。那个时候如果是人要向神来献祭的话，或者说人要和神有什么任何沟通的话，得通过祭司。所以天主教把这个传统给沿袭下来，他们也是那样，他们那个普通的信徒跟上帝中间没有瓜葛的，是要通过一个主教或者一个神父才能和神沟通。所以你记不得以前有电影里边有一小伙子什么好像犯了点错误，加入革命党了，他跑那去忏悔，忏悔他不能直接跟神说，他跑一小黑屋里跪那儿去祷告，然后这边黑屋这边窗外有一个老头在那听，知道这个电影是什么吧？牛氓，对，有好多人听过这个。那种呢，实际上呢是对圣经的一个误解。等到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改革家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祭司的身份，我们都可以和神直接的交往，不要像过去那样，你有什么事儿，你牵一头牛来，你来找我，然后把牛杀了，我按着那说啊，他罪都搁着牛身上了，对不对？要假设还是那样的话呢，我这身份就得杀牛，我现在还不会杀。所以现在我们不是，你们每个人都是祭司，不用通过我，你有什么罪要想向神认罪的，不要跟我来说，我听了之后，我当然我是会保密的，但是我也不想听，你就直接跟神来祷告，直接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有祭司的身份，我们是祭司，是神和人的中保。我们现在自己因为有了耶稣基督是最大的中保，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直接和神来祷告。所以每个人都是祭司啊，祭司实际上身份挺高贵的，在那个犹太人中间很受尊重的，因为他们是单独选出来的一个支派，一个家族，那个家族的人叫利未家族，他们那些人祭司只能出于那个家族。所以过去祭司挺受尊重的，过去的牧师也挺受尊重的，听说是啊，在那个以前要说谁是个牧师，大家都怀着一种尊敬的眼光看着他，不像今天一听牧师晚上就以为是 the loser 是个但是现在我们教会对牧师还是挺尊重的啊，这所以祭司的身份，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我们就有这样一个高贵的身份，是一个非常高贵的身份。那么高贵的身份呢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应该活出一种高贵那个范儿来，对不对？高贵的那样一种人格来。有了尊贵的身份，就不应该自轻自贱自甘堕落。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是神的王子公主，就不能做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就不能搞那些在世人的眼中都看为污秽的事情，就不能丧了良心，为了利益的缘故去做那些丧心病狂的事情。我们就不应该 把那个良心泯灭，把那个怜悯心完全的去掉，变成了一种在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宣扬的丛林法则里面，我就努力去扮演那个强者，我去拼命的争得一切的利益，而不顾其他人的死活，去拼命的压制他人。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则就是适者生存嘛，你受穷，你现在是这个贫困阶层，你现在贫病交加，因为你无能，你活该。我现在呢，站在社会的最主要的地位上，掌握着一切的资源，是因为我厉害，我适合了，我是适者，所以我生存了。所以这种那个就不应该成为神的子民的原则，我们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原则，有一个更加神圣高贵的原则。同时有了尊贵的身份呢，就应该活出一个人的尊严，活出个人样来，用我们东北话来讲，活出人味来。既然是尊贵的人，上帝的子民，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活出那种人应该有的样式。人应该有的品德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不知道的话，都在神的话语里边。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人才能合神的心意。所以圣经里有界定。所以最起码的来讲，神在造人的时候把良心都放在了我们的心中。人应该是有良心的，对不对？我虽然不信主，我有良心。良心没有泯灭的时候，那个人仍然是有神造的形象荣美在里边。除非把良心完全的都喂狗了，都丧失了，然后那个人他已经失去了原来神造他的尊严。所以人有良心，并且呢，我们知道神知道怎么样做事合神心意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神都告诉我们了，并且我们还知道说我们人生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造我们的那位天父上帝。就像你们现在读书，你们好好读，虽然有的时候是父母逼你们说人家好好读，然后不要给我丢脸，但实际上你们自己也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你好好读书，你在人生中很成功，然后你的父母也感到很荣耀，是荣耀你的父母。所以过去中华传统里经常有光宗耀祖这样一种说法，意思是说我们的作为是给我们的祖上，给我们的父辈，是给他们带去荣耀的。我们呢是神的儿女，就应该让我们的行为给上帝带去荣耀，所以这是荣神一人的一种生命目标。因此我们需要思考，作为天国子民有高贵的身份，我们应该怎么样活？那些污秽的东西我们不要去沾染，比如说吸毒、赌博、淫乱，不要去沾染，因为我们有高贵的身份。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诚信的原则，就应该有一个有爱心、有恩典、有怜悯的原则，不应该昧着良心去做一些丧心病狂的事。所以我们应该思考，我们作为高贵的、有高贵身份的上帝的儿子女儿，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行事为人。再看第四条，第四条呢是说，彼得说，他说要叫你们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意思说我们做天国子民之后，我们还有一个义务在里边，或者有一个使命在里边。无论你做哪个国家的国民，你都有义务和使命，对不对？美国也一样啊，美国有个总统叫什么呢？肯尼迪，对不对？他怎么说的？他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自己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是不是？也挺高大上的，也挺爱国的，对不对？美国都有这样的说法，那中国就更不用说了，有很多教育我们从小都听长大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所属于的国家，对于那个我们给我们荣身的那个国家那个国度，我们都是有使命的，都是有义务的。那么作为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国民，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神圣使命呢？我们有一个宣扬的为我们天国的大君王的使命，宣扬他，因为他实在是太美好了。所以我们有宣扬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稍微有点咬嘴，但是呢这是最美的希腊文，所以翻译也用最美的咬嘴的方式，一般美都咬嘴，那这种方式来翻译，宣扬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位者是谁？那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就要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宣扬耶稣基督什么？怎么样宣扬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自己，这位君王他自己有 给我们有指示，有命令。耶稣在临升天之前给门徒的命令就是，他要我们得着圣灵，他说圣灵，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我们的使命，并且是我们的使命是有一个逐渐的波及，从局部到 从 local 到这个区域，然后从区域到国家，然后到世界，有这样一个使命。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的，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的使命，使命当然刚才说有活出荣耀神的生命，这也算是使命，但是这是人的一个自己的追求。使命呢是我们要完成的，这个使命呢表现在像刚才说的是要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要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见证，见证哪些方面？首先见证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刚才讲了几句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那种牺牲的恩典，在十字架上成就的牺牲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用彼得的话来讲，就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原来在黑暗中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检点我们自己的人生品行的话，我们都会发现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是深深的陷在罪中的。我们可能撒谎，我们可能嫉妒别人，我们甚至可能有些时候心中脑子中有一些淫秽的不好的想法，虽然没敢对人说，以为天不知地不知，但实际上天是真知天知。所以那些东西好像原来没有做什么被警察抓住的事情，没有刑事犯罪，我们都觉得自己还算是个好人。但是当我们真正来到光明面前的时候，在大光中才看到说，原来自己身上有很多的污秽，有很多的黑暗，就是越明亮的地方你就会看到自己身上的污秽。所以我们知道在那种黑暗中我们没有盼望，那么神把我们带到了光明中，就是我们从那个罪的黑暗中能够脱离出来，能够进入到神永恒光明的国度。这个过程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恩典成就的，所以是他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所以这一点来讲呢，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救恩。我讲我的见证好多次了，我是说如果我来到美国的96年到美国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觉得很渺茫，很迷茫。因为我在国内呢当时也是做了一些好像是挺有成绩的事情，但是呢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因为在那官场里我就觉得我根本不适合在那里混下去，因为混下去的话恐怕是下场会很惨，死得会很惨。但是来到国外呢又觉得国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追求什么，所以那时候很迷茫。但是在那个时刻我认识了主，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时候在他们的学生团契里边认识了主。从那个时刻我才看到说，原来我自己原以为自己不错，但真的是按照神的标准去衡量一下的话，我也是有很多的罪在里边。我曾经开玩笑，有时候以后回去的时候和同学在一起，他们说啊，你要是不走的话，是不是现在你也是什么什么什么 somebody 什么校长什么，就是我跟他们说不一定不一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太难说了，因为在国内的那种情况下，你或者是你就陷到那个罪中去，在那个罪中罪的漩涡中跟他们在一起同流合污。你假设要自视清白的话，自己高傲的话，我原来自己比较高傲嘛，你可能就完全的被另类，被边缘化，被看为另类。我说如果不是我出国认识神的话，即使留在国内，我或者也是那些贪官污吏中的一员，或者也许就可能是替罪羊，或者是一个站错了队可能进去了的人。所以是耶稣基督召我出黑暗进入了奇妙的光明，所以这样的一个救恩是我们要宣扬的。另外呢，宣扬的是 耶稣基督的美德，耶稣基督实在是太美善了，因为他整个你看到使徒写他的生平里面，觉得这样的一位完全的有恩慈怜悯仁爱慈悲，愿意与人同在，愿意随时的帮助人，愿意救危解困治病救人，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救主，就是连那些不信的人，那些所谓的学者，他们最起码都承认说啊，这个人是一个道德的楷模，是历史上少有的一个道德的楷模，或者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人类的宗师老师，他们都承认这样一点。但耶稣基督当然不仅仅是道德楷模，不仅仅是人类的宗师好老师，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也要宣扬他的美德，就是他是用牺牲来拯救我们，这是一个大爱的彰显，这是他美德的一个最高的体现。所以我们见证耶稣基督的美德，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见证耶稣基督怎么样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耶稣基督的美德怎么样的帮助了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的人生，要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见证主的荣美，见证主的救恩，还要见证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身上都有故事，身上都有经历，耶稣基督都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了奇妙的大功，所以每个人都有见证，我们要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奇妙工作，神是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带领我们的，见证，这叫见证啊。今年呢，我们的教会呢有一个扩大的意向，或者一个新层次的意向，就是我们不但要门徒灵命成长，这是第一句，是不是？第二句是教会广传福音，我得多说几遍，因为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说过，但是大家可能印象不深。门徒灵命成长是我们自身要有生命的成长，我们要在圣经上多花功夫，好好的学圣经，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有美好的团契关系，互相之间彼此相爱，让我们的灵命在这样一种爱的大家庭的环境里面能够成长。同时呢，我们还要想到使命，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我们要广传福音，所以叫做教会广传福音，门徒灵命成长，教会广传福音，如果是还记不住的话，就是你的单张上都有，都写着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知道是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仍然还没有进入到神美好的国度，永恒的国度，我们不应该自己得到了这样美好的救恩就在这里独享其成，在这里坐着偷着乐，我们还是应该有义务把这个福音传播出去的。所以我说今年从八月份开始，我们要有传福音的培训，我现在正在做准备传福音的培训，大概是个短两次的课程，大概是两次的课程，就是现在先吹吹风，到时候我们希望大家弟兄姊妹踊跃参加，因为有些时候说传福音了吗什么的，哎呀不知道怎么传呐，这个那这次我们说有培训你也不来，你下次还说不知道怎么传，那就有点是借口了，是不是？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好好的来领会。同时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宣教月，九月份的宣教月里边，我们要好好的讲这个宣教的理论、宣教的实践、宣教的基础，还请人来做，请一位很有恩赐的一位讲员来开布道会。我现在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思考，你怎么样向人见证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工作。你比如说你信主了之后，亲戚朋友就会纳闷，是不是？哎，这老李怎么了？有同学就直接问我说，你摊上什么事儿了？你有什么为难招窄的事过不去？怎么这个堕入空门了呢？怎么他们就会问。所以你们信主之后，你们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也会问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了，问就要回答人家。这里面讲说回答就要做准备，做准备才能回答。这里面讲到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人家对我们信仰的一种好奇，我们就要尊主基督为圣，就是要讲宣讲主耶稣基督。同时呢，我们还要常做准备。常做准备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到时候那个 结结巴巴说：“哎呀，这我也不知道，稀里糊涂就信了。那天反正有个姓李的牧师抓着我，让我一通祷告就信了。你不能这样说，对不对？你得讲说你对这个耶稣基督的认识，神对你究竟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动，圣灵怎么样的感动你，然后让你接受了主，并且呢，在你的生命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神的手在你的生命中做工。我希望弟兄姊妹都仔细想一想，弟兄姊妹已经信主的，把你的信主经历经过。”你写下来，常做准备吗？写下来，写成一个至少是5分钟的一个版本。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提起来，到哪里去？你比如说吃饭呢，你突然在那低头祷告，人家问你说干什么呢？说找啥呢？在那饭里边，你说我祷告呢。你说你祷什么告？你说我是基督徒，那人家就会问了，你就开始讲你那个5分钟的版本，好不好？就是那些各种场合，你同时呢最好还准备一个1小时的版本。有些时候人觉得你讲的不错，说哎，你到我们的什么group给我们讲讲，我给你1小时时间。当然先准备5分钟那个，1小时那个慢慢来。每个弟兄姊妹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见证的版本，说不定哪会儿我到你小组里边去，我就会问说有你怎么准备的，说说听听，或者你们在小组里自己互相之间来交流。这样呢，我们真的是说我们宣扬的是这位耶稣基督，尊主基督为圣，尊主基督为圣，然后讲基督在我们身上奇妙的工作。这是作业啊，大家回去一定要做，谁不做的话我也没办法。天国第5点，天国是永恒的。那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天国，除了刚才说的那些，还有什么更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意义呢？就是这个天国是永恒的。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歌里面唱到说，这几首歌卷的都很好，都讲到了神的那个主权，神的永恒，神的永永远远，永永远远，永远远，唱好几遍，对不对？重复着唱。神的国度是永永远远的。我们在世界上，不管你属于哪个国度，你觉得你是一个很荣耀的那个加拿大国民，你在加拿大觉得这个地方很好，像很舒服，很享受这个国家。当然现在也没有越来越多，可能越来越多的挑战了。不管怎么样，加拿大这个国家是很多人的现在的所属的国度。还有些人呢认为中国是自己所属的国度，就觉得说这北美也没什么好的，对不对？那没有国内那边更舒服更自在。不管是哪个国家，它在世界上这个荣辱兴衰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没有一个所谓的帝国是永远强盛。过去不是大英帝国特别强盛吗？现在连香港都得乖乖的拱手交给那个大陆的中国政权，对不对？英国现在已经没落了，美国是不是会没落？大概也可能也会，看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是背叛了上帝，离经叛道的话，他们也会。加拿大是不是会堕落？他早堕落了，他现在堕落得很厉害。中国会不会崛起？正在崛起啊，但是崛起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啊。以前中国是遭受的无数的屈辱战乱，现在好像挺厉害的，有钱任性，但是有钱之后再接下来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唯有知道的是，上帝的国度天国是永世长存的，是永永远远的。刚才弟兄也念到这样的，也念经文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成为神的国民的，神国度的国民，是他使我们成为国民，拣选了我们，并且让我们做祭司，所以荣耀全能都是神的，直到永远。这个国度是神的，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并且将来主耶稣基督会成为整个世界宇宙的君王主宰，他要做王，这个做王也是永永远远的。所以刚才我们歌中也唱永永远远，永永远远，现在圣经中也在说永永远远，永永远远，这就是神的国度。当然你说这个永永远远的国度在里边要是不舒服怎么办呢？要是觉得那个失意或者是那郁闷怎么办呢？不会的。这个永远的国度是怎样一个国度呢？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启示录说，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新天新地，这是那个永恒国度里面要发生的事情，没有痛苦，没有悲哀，没有死亡，没有疼痛。说在的，有些时候这个身上疼痛的时候，上了年纪也觉得挺难受的，遇到一些什么特别伤心的事情也有眼泪，但是在那个永恒的国度里边就再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永恒的国度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呢现在已经进入了这样的国度，已经进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进来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的得到。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再重复的那个 already and not yet 那个思想。这意思是说我们已经属于了神的国度，所有现在成为耶稣基督子民的，我们已经属于那个国度，但是呢还没有到这地步，这个地步是在将来，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现在神已经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往前走，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在这里。这是一个圣经应许的国度，我们刚才看到的都是圣经应许的经文，这是一个永远永恒的国度，我们要属于这样一个国度是非常美好的。而且这样一个永远的国度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永远的盼望，有盼望是人生一个极大的祝福。什么事情现在有点困难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绝望，没盼望了，没有盼望了，那是挺可怕的。比如我在上山下乡的时候，那个时候那是绝望，因为我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我跟你们做见证都说过，我就跳到冰水里面去堵那个水渠的决口，然后那个拼命的写板报，那个骂邓小平，批判邓小平，这事儿我都干过，就是想表现，就是想进步，结果一切都没有用，因为出身不好的话你怎么样表现都没有用。所以就要在那个，当时想到说在那一个贫瘠的一个土地上面修理地球，脸朝黄土背朝天，要成为我一生的话，但我不说那个不好，因为现在如果是有好的政策的话，那个农民呢也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但在那种情况下那叫绝望，非常的绝望。我知道绝望的滋味，整个的心中一片的黑暗，都有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那种感觉。但是如果有盼望那就不一样，同样是下乡的那个干部家庭那个子女，他就说你下去去锻炼两年，回来之后就直接升县团委书记了，他有盼望，他在农村一样干活，他跟我们就不一样，有盼望和没有盼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神应许的国度，我们在这个国度里边必定会将来和主耶稣基督一起做王，并且要享受神同在，神做我们的王，我们做他的子民，并且要享受那种天国一切的美好。这个永远的盼望，永恒的盼望带给我们，就让我们可以更加从容地面对现在你所经历的劳苦愁烦。人生是有劳苦愁烦的，有的时候一见弟兄姊妹就看出来，他眉头深锁，整个脸拉得长长的，真的是遇到事儿了，有劳苦愁烦。但是有劳苦愁烦，像我说的，假设我们有盼望的话，这个就容易战胜，容易走过，并且我们知道神会搀扶着我们走过低谷，走过那个死荫的幽谷。同时呢，有盼望我们就会把那个盼望当回事儿。我们平常在我们的生活中多求那个盼望的事情，多求天国的事情，多想想天上的事。前几天东谦弟兄带我们祷告会，他讲到哥罗西书三章，讲到说我们要求天上的事，不要求地上的事。那节经文呢，是我当时下决心要来做做传道人那个感动我的一个经文之一，就是我们想想天上的事，天上的事是有永恒盼望的事，我们多想一想天上的事。同时呢，不要沉迷在地上的事情，地上的这种名利的追求，钱财的追求，没有止境的，永远没有止境。你假设现在这个里面的话，你永远不会幸福，不会轻松，不会平安的。所以多想想天上的事情，多想想永恒的盼望，我们就会更多的有更多的平安和喜乐在我们的生活中。因此我们这些活在盼望中的神的子民、国民、弟兄姊妹们，你们所有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有极大祝福的。 我们是活在神永恒的盼望中，这种盼望把我们的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让我们可以靠着盼望来战胜世界上任何的挫折，并且能够向往添加永恒的美丽。所以今天借着国庆节，我们就思考这个五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天国的概念，天国是神圣洁的国度，美好的国度，并且呢，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凭着信心，凭着一个表态，凭着一种坚决的目标的转变，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天国。所以这个叫恩典，是神的拣选。同时进入天国之后，我们就有了尊贵的身份，是神子民，是神的儿女的身份。同时呢，我们也有了神圣的使命，要宣扬我们主耶稣基督，并且我们一同来盼望天国的永恒的美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国度，非常一个美好的盼望，非常一个美好的应许。愿这样一个美好的盼望，美好的应许，今天成为我们在庆祝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国庆，让我们同时也想到我们将来要欢庆我们在天国的永恒的国度。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你告诉我们，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天国的国度，你 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荣耀的身份，你愿意把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借着你的恩典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悔改认罪，相信接受你，你就完全的接纳我们进入到你永恒荣美的国度。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盼望，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恩典，全是因为你在创世之前的拣选，让我们就有权利进入到这样一个美好的国度里边。主啊，我们在世界上有的国家允许双重国籍，有的国家不允许，但是现在我们在你里边，我们已经得着了这样的双重的国籍，我们既是世界上某一个国家的国民，我们又是天国的子民。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你极大的恩典，我们愿意借着这样的恩典活出一个天国荣耀子民的生命，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呢，圣餐呢，就是我们一起来怀念，来思考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请服侍圣餐的几位弟兄姊妹到前面来。圣餐是整个基督信仰里两个圣礼，我们现在只有两个圣礼，就是礼仪呀，有 ritual 两个礼仪之一。两个礼仪之一呢，其中包括这个，有的叫圣餐，有的叫波饼。这个圣餐的意义就是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他在历史上，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了，他为我们牺牲了，所以我们才能得到这样一个美好的救恩，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所以我们每次来纪念圣餐的时候，来做圣餐礼的时候，都是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哥林多前书11:24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教会是每个月有一次圣餐礼，就是在这个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第一个礼拜。所以今天是7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我们有圣餐礼。我们今天呢，因为讲到的是一个神的国度，我们就来思考这个主耶稣基督讲圣餐的这句话，他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盼望，主耶稣基督还会再来，主耶稣基督将来要作王掌权，要回到地上。所以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盼望，我们来一起来领受圣餐。这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夜，他的身体像这个饼一样剥开了，破碎了，为我们舍了，所以我们当祭。